好，今天我们又回到情感健康的门徒这本书，我们下一次就最后一次了，所以先预告下一本。下一本我们会读商业书籍，叫做《持续买进》，所以下下周就会进入新的一本书。我们原则上读书会是一本硬的属灵书籍，一本软的属灵书籍，像这本是属于软的，然后一本市售书籍。然后原则上一本是会由我们这边选，另外一本就会开放线上投票跟推荐。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问，没有问题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有人有问题吗？有问题先可以先开麦，没有就等一下就进入读书会，就是来讨论书籍，就不讨论这些事情了，直到最后。好，看来没有，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读书会。欢迎加入基督徒读书会，我们将继续阅读校园书房出版彼得·史卡吉罗著作的《情感健康的门徒》，作者从信仰侍奉的亲身经历中发现，情感与灵性密切相关，但基督徒将神所赐的各种情绪误认为是信心软弱的，对圣经真理坚持变成逃避现实，拒绝成长。借由阅读此书，一起在情感中健康的成长。然后前次聚会我们谈到的法兰克和玛利亚需要面对原生家庭，并从约瑟的经历中学习，而在这段撞墙其中如何穿墙，这是基督徒生命。哎呀，我忘了关我的奈了，赶快关起来，稍等一下，因为声音会从我的电脑发出去。好，然后就是如何穿墙，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趟旅程。今天我们将讨论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和如何建立起一条救命绳，帮助我们平安度过。然后第五章是谈借悲伤与失落扩张生命境界。我们要先接受自己的有限，因为在灵性生活最大的灾难就是与现实脱节。真正的灵性生活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彻底投入。失去与亏损的背后就是人的有限。在爱德华兹他有一篇讲述约伯记的讲到，他说约伯的故事，我今天错字怎么那么多啊？
好，我来改。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约伯将一天之内的失去所有，但我们通常是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失去所有，走完人生的道路，留下一切进入死亡。好，约伯的故事最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他实在不该受到这么大的苦难。要去把其他人关麦。然后他是无辜，他并非罪有应得，他的遭遇让人觉得很不公平。慈爱良善的神怎么会对忠心耿耿的约伯下死海手呢？然后走出痛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能去否认或淡化伤口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长久以来只会消耗我们的人性，让我们变成一个挂着笑脸空有其名的基督徒，然后罹患轻忧虑或是情绪低落，无法面对现实有正常的反应。许多人对这样负面会感觉到有罪恶感，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小孩的时候会直接竖起一个防护罩隔绝痛苦，但实际上这个我们如果之前有参加过读书会的，在那个过度努力当中就有提到，这些解离如果没被处理，其实会带来成长中会有另外的问题发生。所以他这边虽然讲是说这是神给人类的礼物，但虽然说不隔绝那些痛就无法忍受痛苦的环境，但选择隔离那些痛，他在情感上他可以活下去。那事实上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处理这件事。所以长大成人就必须要卸下否认防护机制，诚实的面对事实。可是我们不知不觉把许多自我保护的手段带到长大，阻碍了我们灵性和情感的成长。例如说拒绝相信，刻意淡化，怨天尤人，自责，合理化，诉诸于理性，分散注意力，变得不太友善。然后这边就有提到我们之前的过度努力有 Podcast 可以去收听，因为这边讲的是比较多我们现有，就是我们成长之后会对某一些议题特别的去容易失控，或是容易过度保护自己，然后产生了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一个压力，或是对自己有了迫害。所以有机会可以去收听我们之前讨论的过度努力。然后从约伯的圣经中看的圣经中的悲伤使人重新开始之路，我们看了约伯示范的五个合乎圣经的教导悲伤阶段。第一个是正视负面情绪，我们都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伤心难过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到神面前处理生而为人会有的各种感觉，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漏洞。 约伯选择的诚实面对神，面对自己，选择进入了混乱的灵魂黑夜，而不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这个决定帮助了许多人，包含今日的我们。然后在混乱不明、困惑不解中的忍耐等候，混乱未明、困惑不解的状态会让我们拒绝一切属世及快速解决的办法。然后与西方的呢，这是与西方普遍的灵性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样的文化，我们对神设下的种种限制感到厌恶，所以我们要学习接受限制，将这些限制视为礼物。会有哪些限制呢？例如说，你的身体、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婚姻状态、你的智能、你的才能与恩赐、你的物质财富、你的资质、你的时间、你的工作与人际关系、属灵的物性。我们的自我其实天生就会容易膨胀，自认为是神，然后对自己有许多的幻想和愿望，过于夸大，然后超过自己真实人生所能支撑的。于是我们就疯狂的工作，然后超过神所要的，超过自己的能力，最后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压力沉重，怨天尤人。如果想要成长，就必须把自我从宝座放走下来，然后加入人类的行列，因为我们是人。然后这边作者就他稍微改编了圣本笃在谦卑恩典中成长过程的12阶梯，然后他改成一个8个阶梯。第一个阶梯就是时时敬畏神，然后第二阶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第三阶是愿意服从别人的指导，第四阶就是耐心包容他人的难处，第五阶愿意向人完全承认自己的软弱与错误，然后第六阶深知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第七阶就刻意少说话，第八阶就生命的改变，进入神的爱，从救我然后长出了新生命。好的悲伤不仅仅是放下了，更是让这些不好的事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追随了约伯的脚步，并且正视负面的情绪，然后在混乱未明、困惑不解中忍耐等候，接受限制视为礼物，攀爬谦卑的阶梯，然后从救我长出新生命，按着上帝的时间。因为失落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是约伯所学的功课。然后选择走这条路并不容易，让那些亏损扩大生命的境界，只有真实的死亡才会有复活。我们的亏损和失去是真实的，我们的神也是真实的，他是永生真神。为什么我的事都换掉了？好，最后就是与神建立崭新的关系，拥抱生命中的亏损，我们生命就能结实累累。我们从给我的祷告跨入与神亲密的相交，爱神、渴慕神的祷告生活。所以接下来就会去谈论怎么去维持这个救命的神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在这边这一章，大家有什么觉得对自己感受最深刻的，就提摩太先说说你自己吧，如何去看待这个黑暗期，这也不是黑暗期，痛苦期。
这个我刚离太远。我觉得有一个最难的是那个正视负面情绪，其实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多数的时候好像都会被教导说，那种就是负面的情绪不要在团体里面呈现出来，因为它会打坏整个团体的运作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点麻烦，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也在过程当中学了很多，就是说如果真的觉得没有那么 OK， 就要直接讲出来，然后就算被讨厌也是其中一种沟通的模式这样子。对啊，那当然我会觉得说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要诚实面对当下碰到的，就是会勾起你负面情绪的状况。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一个解决，或者是才是一个开始。那因为你知道负面嘛，那你才能知道说你的那个限制，或你的那个真正的状态。
问题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常常就已经把我们的负面情绪过度压抑掉了，变成严重的话是变成不知道怎么表达情绪，这又要怎么正视负面情绪。
对啊，这个就很困难啊。
对啊，我觉得这不是教会问题，这在我们成长的环境中就会塑造出。因为像你男生嘛，男生从小就是感到受伤、感到难过，家长只会告诉你不要哭，然后要叫你坚强，因为你是男孩， 所以我觉得很多负面情绪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压抑掉的。还有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发表你的看法，或是你觉得这书中让你有什么帮助的，可以开麦，我们会邀请你说话，或者你也可以举手，也可以用打字的方式来回应。嗯，哎，没有人，那今天就让格罗利亚来说说好了。格罗利亚，
我是看到他说他举那个圣本笃，
圣本笃阶梯，
他其中有个讲说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这个神的遵行跟神的旨意这两个好像是一种控告。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常常服侍神，可是你服侍的时候你就会有压力嘛。然后我们再面对自己的压力，然后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好像很没有这是什么恶性循环嘛。
嗯。
那我们如果说要重视我们不快乐的感觉，我可以暂停服侍吗？那是又被说你就是软弱，你没有亲近神。
嗯，
所以他举很多例子都是那种很成功的神学家的例子，可是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对，一般人像约伯这样的人根本
圣本笃啊，上次讲的诺望十字
那个
都是不太
那是神人才做得到。
对，你知道圣十字为什么叫圣十字？因为他就是灵修到他胸前会出现血红的十字架。
嗯，
那一般人怎么可能呢？爱神爱到该是说这种特殊的神职人员吧，就是没有其他的干扰嘛，就是单独他跟神这两个很简单。但是一般人不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阶梯根本爬不上去，第一阶就直接垮了，
看到就脚软吧。
就没有第一阶直接垮了。
对啊，所以他举的例子就是太神圣了啦。
欸，可是他那个谦卑的十二级阶梯嘛，他某种程度有点像那个，就是说我记得我在练东方武术的时候，其实会有一段时间是老师不会跟你讲话，然后但是他就会一直看，然后觉得你可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
你是练基本功啊。
没有，其实他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有可能来的人他是很厉害的人，可是他一样要走那个过程，
就是基本门槛。
对，没有，他其实也不是一种基本门槛，他有点像是说你要建立一种教跟学，但这种东西好像在一些过程当中，就应该说现代化或某一些程度上面它其实是慢慢消失的。对啊，这很有意思，这很有意思。嗯，
我想到的是，我们如果练习乐器，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弹那个音阶。
对，
然后你就觉得很烦，因为音阶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
嗯，对，
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很烦。可老师跟你讲说一定要这样子，
嗯，
那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我想做的？
对，弹我想弹的。
对，他一定要音阶这样。
所以他这个到底他的阶梯的描述是什么？好 ，Rocky 要讲话，请 Rocky 讲。
谢谢。那个我是想到说，刚 Gloria 好像有提到这个他举的例子哈，就这本书作者举的例子都是比较特殊。我也是觉得，因为他好像有提到他自己去参加一些特殊的营会啊，特殊的这个比较。倾向天主教传统的、啊、那个背景的训练操练，那我觉得他讲这些例子都不是一般的，特别是我们今天21世纪一般教会信徒能够想象的、啊、因为他们那个是可能好几百年前的一个修道修会，是属于比较是灵修神学那个区块里面他们的心得，当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够得到的。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他在他那个年代，他们的社会环境有跟我们是天差地，还有很重要一个，他们我如果没有了解错误，应该他们很多都是单身嘛，所以他们已经甩掉很多我们一般人生活上必须要背负的，或者我们会承受很自然承受的。他不用去谈恋爱啊，他没有那个跟女朋友吵架然后分手啦什么这些一大堆，这个你说感情要健康，那恋失恋的时候哭是健康还不健康，那你说爱主就好啊，不要哭， 这个像这些东西他们不会去经历嘛，那更不要讲说结了婚以后这个不小心突然又怀孕了啊，那怎么办？他们都不会有这种问题嘛，所以他可以什么几个阶梯几个阶梯照按部就班去做嘛，我们怎么个阶梯法？你根本你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小孩以后，你晚上睡觉都睡不饱，哦，那吵死了，然后又有经济生活的压力，不小心又有什么COVID-19 啊，就把你搞得天翻地覆。就说你能够维持一个信仰哈，然后上网去参加礼拜天的崇拜，用网络聚会。已经很不简单了，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但我不是说他举这个例不重要，我觉得这些他这些原则都很重要，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它转化到我们今天21世纪啊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来运用，那这个转化的过程可能是不容易，但是也很重要，可能需要有这个专业的牧师啊或者灵修神学方面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这个就是说大隐隐于市啊，小隐隐于森林，我没有办法去山上，那么就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来修炼，那怎么修炼，怎么运用这些他说的几个阶段啊，各式各样的传统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啊，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现在要面对，那我觉得这本书到下一章他比如说讲到安息日，我觉得他就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就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状况境来设定我们自己生活节奏适合的方式的安息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贴切我们现在可以做的，这样这是我的感想。
好，谢谢 Rocky 的分享。好，安息日是下一章，所以下一章就是在讲我们在信仰的解法，但是我们先面对我们这一章的这些情感的难处。一个对我来讲情感的呈现是一个难处，然后另一个难处就是我们正常的情感呈现在基督徒团体或者在教会中，我们能得到安全的抒发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就当个伪装的基督徒？这个可能对我们在一般聚会当中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假设我正面临一个很严重的负面情绪，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现在大家在你旁边嬉皮笑脸的现况呢？还是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回避呢？这个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如果有人想要补充或是对这点内容有兴趣以参与讨论的话，就可以开麦，我们会请你发言。好，大家今天一样是很安静，那我们就先到下一章，最后再一起讨论。好，就请提摩太来讲第六章的部分了。
好，那第六章他在讲的是那个日课跟安息日，那个日课有点像是那个叫做他用的好像是爱尔兰的某一个修会，然后他有出一本，也不是出一本，他在网络上有公开就是每日的那一种就是类似六次祈祷的祈祷文，然后跟圣经的经文这样子，然后我这边没有贴上去，但是我等一下找到再把它贴上去这样。那这边主要在讲说有很多人在就是会在那种灵性的暴风雪当中会迷失方向嘛，那当然就是说那个暴风雪里面，他就是说在加拿大吧，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出门的时候会拉一条绳子出去，然后但是他把那个日课跟安息日就比喻成那个暴风雪房子当中的一条安全绳，这样他们是可以拉回来，就找到那个回来的那个方向这样。那他就说分析到说暴风雪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那个界限其实已经很，就是说圣跟俗的界限好像有点太过区别或混乱这样子。那他就认为说现代人的忙碌啊，他其实是介于某一种没有空闲跟过劳的之间这样。那作者他主要是这章来谈说上帝他会为人去预备一条绳索，那这条绳索他可以在那个古老的灵性操练中找到这样。那现在呢就是说这教会在教导的灵修，他通常只是一种每天半个小时的读经， 祷告，然后配合其他灵修文章。可是实际上我们会在灵修之后马上将上帝抛到脑后，然后就开始每天的那个行程。可是呢，作者他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困境嘛。那这个困境当中，他会觉得说过去修会或者说某一些修道团体他指出来的日课或者是安息日，他其实可以在这某一个就是过度忙碌的时代，他建立一个稳定的节奏这样子。那关于日课跟安息日的精神啊，它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内容，更重要的是它在这过于忙碌的现代，它建立一个节奏，然后就是说它有点像停下脚步，然后凭信心将自己交给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会似乎会觉得到做感觉到说自己可以创造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安息它是强制将我们从劳动当中放出来，然后让我们去经历到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我们的创造而已，而是说上帝他也在这个创造当中这样。好，那发现他认为说，就是作者啊，他觉得说有一个古代的宝藏叫日课，觉得他那个教授还写Daily Office 这样。那这个日课的核心，它的关键在于说你去意识到上帝的同行。那这个也是当你意识到上帝在跟你同行的时候，那也就是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工这样。那从修道院的传统啊，就是它可以使人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要使人体会说从早到晚都感受到上帝，那个核心的秘诀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时间是可以停下脚步，然后去透过日课祈祷来亲近他这样。那他有一个核心的意识就在于说，他认为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上帝的。那日课的操练，他在这过程当中是可以有点类似说消除我们某一种生活当中神圣的时间跟世俗时间的那种过度明显的区别这样。那但日课他就进一步去谈他的核心元素啊，那因为日课他等于把它当成是上帝建造每一个人信仰的方式。那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他可以有一些选择上面的自由度，只是作者会认为说那个核心就在于说你要怎么去纪念上帝，纪念上帝的创造，或纪念上帝运行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那那个时间长短就不一定是重点这样。那这里再往下看啊，就是说作者他要推荐的三本书，就是说有一个是那个 Divine Hours， 就反正就神圣时光，然后或者说是修道团体的那个凯尔特每日祈祷，然后或者说有那种如何祷告寻求神啊，就是 Guide to Prayer for All Who Seek God， 或者说伊纳爵的行差祈祷。那核心的元素都在于首先要先停下脚步，那这是主要的核心，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因为他主要在宣告说我自身要放弃就是放弃为我自己掌权这样，就掌权的欲望啦。然后第二个点是专注，那个关键就在于说你需要刻意去控制一些漫无目的的思绪。那第三是静默，就是基本上是当代很超级难的操练。然后但是作者也就提到说，上帝他其实就不管是你从圣经来看，或者说从信仰的经验来看，上帝有时候都会在人的静默当中去说话，所以人也会在静默当中去聆听这样。那当然圣经里面啊，就通常是在祷告寻求或者是静默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诗篇它会是常见通常经常被使用的。但是重要的目标是在于说你要怎么去纪念上帝的同在，然后并且刻意的去与他互动，然后不论是否有感受，或者说是否是怎么讲，是否真的有感有 觉察到，那都需要提醒自己，就是说你意识到上帝的同在，这个才是日课的核心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可能要讲快一点了，就是那个守安息日。那安息日它主要是作者他其实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叫节奏，就是说安息的节奏。那他等于是为了今日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模式来解读，就是说使人可以重新借着这个安息来定位生活。那他不只是把它解读为诫命，而是进一步也解读是上帝对人的邀请。那为生活所定的诫命，它就可以到比如说作者他一直强调说安息日是诫命嘛，那他同时也是礼物。那但是他主要是透过十诫，作者就呈现了这个观点，因为十诫特别去规范了安息日这样。那当然我们守安息日很容易在守安息日这个行为啊，很容易在基督徒的社群当中受到曲解。可是呢，它的核心精神，它就在于说，安息日的核心就在于上帝。那如果有兴趣的啊，可以去参照那个 Herschel 的那个《安息日的真谛》那本书。那 Herschel 他有一个叙述，就犹太人他们是礼拜六安息日嘛。可是他们会从礼拜五的晚上或礼拜五的下午就开始准备安息日，然后太阳下山的那个时刻，他们就会开始吟诵那个安息日的那个歌。那 Herschel 就我记得他里面有一段在讲说他们怎么吟唱那个安息日的那个诗歌，然后他就说他们有个原则啊，就把安息日当成是有点像圣经里面那个智慧的女士，然后有点像上帝的 couple， 然后或者说是上帝令就是说他们是用迎接女王的那个心态去迎接安息日。然后他认为说安息日当你用这个态度去面对那个神圣的同在的时候，那上帝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种神圣的同在。那当然 Herschel 他走的是一种我没有记错的话，可能是新正统派吗，或者是他有一个啊，他的教派叫做那个哈希丁。对，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他有一点点神秘主义的色彩在里面这样子，好像是啊，但我要再查一下。那个守安息日啊，他有四个圣经的原则，就是他跟休假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特别引用那个毕德森，就是说的书，就是要我们去提防那种假冒的安息日，因为就是我们现代的休假有的时候可能是跟安息日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就认为说，其实你需要郑重的找出一天做安息日的操练。那当然核心就是前面也都看过了，就停下脚步，然后学习去信靠说上帝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依然是供应者。那第二个是你好好的休息，就是放下工作去停下你创造的脚步跟欲望。那第三个的欢喜快乐，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Herschel 在安息的真谛也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上帝是呼召人去享受他的安息日，享受他创造的时间空间，还有这个时刻，他同临在的这个时刻。所以呢，他会邀请人去放慢步调，然后同时他这边有点延伸了，他就是去关注那个身旁的群体，然后并且以那些群体的成就，或者说去欣赏别人在信仰当中或者在各个层面的成就，然后最后是默想上帝的同在。那这个就是重要的环节。好啦，那最后就是想说他反正在教会服侍者，作者我不确定安息这种七年或八年休一年的假是不是常态，对。但是他其实是很建议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者，就是在服侍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他是 需要放下所有的服饰，然后去休息。那他这个安息日啊，跟延伸出来的安息年，在作者的想法里面，它是可以帮助人度过生命当中的暴风雪。那当然就是说，他认为说每个时刻你有机会停下一年，那是非常重要的。这样，那他这里就用一个比喻嘛，就是说他太太就跟他讲说，他好像休了四个长假吧，然后他是说他每一次长假回来的那个作者都是不一样的人，这样。然后他就等于说他的教会，他在一间教会服侍了非常久，那那间教会就等于换了四次牧师，就牧师同时被更新了四次，这样子。对啊，那其实他前面提到的这些东西，这些操练或这些关于安息，不是安息日或日课也好，就是他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如果人过得比上帝要求的更忙碌，那我们就等于在生活当中就像是自残。那如果我们一直使用这样的暴力对待自己啊，那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就作者他就认为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基督的爱去爱人，这样子。对，这个我觉得蛮对啊，就是我同意他的讲法，就是我们都会过得比上帝的要求更忙碌，因为我们都会一直觉得事情没有做完。对啊，然后或者是怎么讲，我们在做某一些事情或者我们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停下来。这个有的时候是安息日操练一个很重要的事物，这样子。那这是我对这张一些很比较粗浅的想法，这样。那就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有人要发言吗？可以，要想要发言的人可以打开麦或举手或是打字留言都可以。然后安息日对目前的基督徒来讲有很大的难处，因为六日都在服侍，晚上都在小组，那这样能算安息日吗？当然教会说这个就是在教会安息嘛，这个可能会很难真正定义出我们该怎么去亲近上帝，好好的默想思考。我觉得牧师还有周一休息，弟兄姐妹连六日很多时候都没有。
嗯，
然后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不一定是我们想要过着更忙。如果说从那个叫什么农场陷阱哦，还是畜牧陷阱，就知道本来狩猎是我们最容易得安息的，但是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但是农耕社会又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虽然我们产出更高，但是我们面对的社会责任跟压力越多，再加上遥远的通勤，你知道越贫穷的人他可能越没有时间休息，因为他上班可能就要花个一两个小时，然后搞到最后我们会变成这个社会让我们没办法安息。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好像不是这么单纯，除非我们当修士嘛。
我记得安息日有一个以前在讨论摩西五经的时候，安息日好像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就是说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有挨饿的人，你需要拿出你的剩余去帮助甚至是跟那些就是在挨饿边缘中的人，就是说去分享你所有的食物。然后这是这不是一个消极的要求，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积极的事物，这样子。对啊，那只是有的时候他其实很难被执行，因为就算人有安息嘛，那在比如说古代的，比如说那个希伯来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它其实有很明确的说，你土地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也是要让它经历安息。那经历安息就等于说，如果你用自然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有可能是要让那个土地的生产力重新恢复，可是它真正的另外一个状态是说，他可能就提醒你说，这个土地利用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那它其实也是需要重新恢复生机，然后或者说看到上帝在土地的上面去掌权，这样子。对啊，这个很困难啊。然后甚至
我们进入了人类的那个
无安息期，
就是你知道科技越进步人越忙，
对啊，
人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一定的难度啊。 Rocky 要讲话， Rocky 先讲。
好，谢谢。那个我是在想就是说安息这个安息日这样子的想法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希伯来人在埃及当奴隶是一直要当奴隶当下去，每一天都要当奴隶，每一天都要做啊，就是说没有什么休息啊，没有什么安息，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他们被拯救来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后，上帝才让他们有这样的观念，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这是莫大的祝福啊。就是说人可以不是盲目的一直工作，盲目的一直做奴隶，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说已经没有法老压迫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会是自己的法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别的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最后自己就变成自己的法老，会一直做下去啊。这个是一个很没有盼望的生活。那我觉得上帝的启示临到以色列人，让他们有这个祝福，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工作的定义已经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讲说安息日好像是在讲休息，其实从另外一面来讲，它是帮助我们重新去定义什么叫工作啊。所以说希伯来人在埃及当奴隶，他们没有资格去定义说我为什么要当奴隶，奴隶做什么，不是，他们没有资格啊。所以今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可以去重新思考，我礼拜天一大早开始的七日的头一日啊，要我为什么要工作啊，这个为什么要工作是安息日赋予我们工作的意义。所以是倒过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要工作，因为上帝有他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上帝先工作，然后他工作完成以后，他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也可以享受他的安息，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这是跟上帝的工作安息是有某种类比啊。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提升，很大很大的祝福，也是很大的医治，也帮助我们免于自己做自己的法老，也免于自己出卖自己，当别人或当企业老板的奴隶啊，就是说他们也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法老。所以我这个安息日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为什么要工作，那工作到底我如何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所以工作是有目的的，像上帝创造也是有目的的，工作不是莫名其妙不得已啊，或者说被压在地上不得不做，这个都是不对的。那工作是有目的，然后我们期待到一个地步要享受我们工作的成果啊，那个成果也跟上帝的安息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突破啊，很大，对人的工作有莫大的提升，包括在旧约那个连动物啊，我们的牛马他们也有享受安息日的权利啊，这也是全世界至少我是没听过有这么大的祝福这样。
如果从出埃及来看确实是这样，然后现在就挑战我们如何让自己可以真正有懂得安息。好，还有没有人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回应呢？有人看过跟着操练过那拥抱内在情感的40日练习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朝雅请讲。
那个你说的40个练习的书我有买，可是我还没用。那我想分享的是我最近买的一本书是孤独的喜乐，那个是丁松云神父的灵修笔记。那他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安息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例。因为这本书在开头他有一开头他有八天，他所谓的闭境，就是他用那个中文叫闭是避开，然后静是安静，然后他每一天都会有个灵修的笔记，所以他这八天应该就是他都没有在工作，然后他有一段这样子的安息的时光。 我觉得了哈，所以他每天的笔记里面，曾经有一天，就是他透过这样的必经的一个机会，然后不是在工作的现场，而是到了一个地方去。那他其中有一天的那个分享，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必经的一个体会，他觉得神的手临到他，会释放他的罪恶与怀疑，还有挫折感，让他可以清楚看到他的软弱还有无能，而且神深深的以他的爱鼓舞他，然后疗愈他，并且再一次以力量充满我。我觉得这个他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陈述，大概让我可以体会，透过这样子的安息的方式，那样子的意义和重要，就是你完全的清场，你人的那个清场，工作的清场，可是你就是完全跟神在一起，独处，然后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虽然是 alone 的，可是你不 lonely，你可以从神得到喜乐，然后去洗涤你自己，甚至他觉得有时候工作忙碌，为别人辛苦，可是忘了神，这可能还是一种罪。他比较看得清楚那样的一件事情。那我想用这本书做一个例子，这样。
好，谢谢昭雅的分享，来把书贴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前光启社的神父所写的书，它总共是30天的僻静生活。这我曾经也想跟我们那个我的指导教授是神父啦，曾经有跟他提说可不可以到进修会关个7天到1个月，感觉应该很不错，但后来没有成功。这个在基督教来讲比较少，基督教很少会有这么长，顶多是40天禁食祷告，并不会说到这个完全与我们所谓的周边隔绝，单纯的去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心意。好，所以就是这一本书，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应该是很不错的灵修笔记。这是他弟弟帮他整理出来的。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把握时间，我们现在8:50，还可以再有10分钟多的时间讨论。啊，没有人要开麦。那我们就继续随便聊喽。
哦，对，关于那个日课，我记得就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们在推一个东西叫三读三祷，它其实某种程度也很类似，
对，一天3个时段，有祷文，有经文。
然后有默想，然后当然就是三个时段。
这个，
他用的那个经文叫那个，他用那个 Vanderbilt 那个大学，他们。哎，就是说，很多个宗派啦，然后透过那个组织去定下了那个，就是每日的那个就读经，然后他主要是读新约，要不要旧约一篇，然后新约一篇，福音书一篇跟诗篇，所以他们一天可能有4段到5段的经文，然后他说的那个三读三祷是把这些经文串在里面，对啊，串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这样，
有 YouTube 可以看的，可以搜寻一下三读三祷。
对啊，
然后，如果你是台湾圣经网的会员，在每日阅读也有。对，我们现在就是广告时间。
哈哈，广告时间。
但是我觉得你讲日课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普遍流行的日课，不管活泼的生命，然后不管我们常看的日命日阳或者是每日读经释义，都没办法真正帮助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日课操练。我们会习惯性能在通勤时间看完或是听完，就结束所谓我们一天的灵修了。这个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通常都必须匆匆忙忙的去赶交通。
然后，或者是匆匆忙忙去开一个会。
没有，就是你正常人一般上下班，你早上就是假设8点上班，你在台北市，然后你从家里出门，你要塞车塞个1个小时，所以那你往前推，你到底要几点起床？才可以让你自己有一个30分钟的时间，这确实可以操练啊。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又变成另外一种压力。除非你是一个可以弹性上班的人，就不用花时间在这种最繁忙的通勤时段。
我觉得作者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其实时间的长短不是重点，是你就是在做到你不觉得有罪恶。哎，应该说怎么讲，你不会有罪恶感，可是哎，你不会觉得没有做完没有罪，有罪而产生罪恶感，或者说变成一种压力，而是说 它既有那个很短，假设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它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可以用那很短的时间，然后去，就是说你还，就是说你尝试让自己去抽离原本的那个忙碌的节奏，但是你会有一个很，就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有很专注的，很专注的试着去经历上帝的同在，这样。对啊，
那我们看看我们。
哎，作者有四个小孩耶，那我在想他根本就可能没有在弄小孩吧？
啊，小孩是老婆的事啊。作者就一早早上去教会，
所以他对啊，他可以很认真灵修啊，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师母厉害啊，师母伟大。
对，
或者说他小孩都长大了，哎，他小孩到底几岁啊？
小孩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人灵修，一个人忙碌。
嗯，四个小孩，搞不好是那个、
啊、
老大带小，老在带小的啊，然后爸妈自己灵修去呀、啊。
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个，他好像中间有我忘记哪一段，他有在讲说他跟他太太的做法会完全不一样。
哦，两点都不一样。
他会倾向比较短，然后比较不会产生罪恶感的那一种。可是他有说他太太比较喜欢多变化的。
嗯，
对啊，所以他的，但他只要是抓住某一些核心元素的话，对啊，他的想法这样。我就看那个 Celtic Daily Prayer，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你说你自己怎样？
我自己有一些神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同学朋友啊、嗯，然后你听他们讲说他们怎么样灵修到几乎都没有瑕疵，我就觉得真的好不可思议。我说，哎，为什么你可以做到？然后他们讲的也蛮有趣。他说，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你就不会去当神职人员。
嗯，
真的蛮神奇的哈。嗯，
就是因为他们做到的才会去当神职人员啊。因为不管神操或是我们平常的日课，
对
对一。般没把所谓的俗事抛弃是很难做到的，
但早期去做神职人员也是因为家里贫穷，这也是蛮有趣的。然后他们比如说像修女，然后早上五点起来就要读圣经，然后可能这个经文要念几遍啊，玫瑰经要念几遍，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不做，没有人知道啊。他说不行，你就是自己。他不是讲说，好像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就也有一种罪恶感，我不做，我就是我自己跟上帝没办法交代。然后中午就还要回去宿舍去灵修什么的，这样。
就是、
然后有重要的，哎，有重要的弥撒，他们一定要请假去参加。
请假去参加，他们不是就在修会的吗？
不是，比如说有些他的被派是他去读书的、哦，那可能有些课会延长，然后他就要跟老师请假，他要去参加弥撒、欸。哎，
嗯哼，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当然也是我们的榜样啊，然后就是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那这样。我们谈那假设是在教会要如何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做到这样，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灵修，然后不会有罪恶感。
我听到很多有人是他的教派是有那种小组长的，嗯、然后就会他读圣经啊干嘛灵修都要跟小组长回报嘛，然后搞到最后就是压力很大，小组长会说你怎么都没有做好。
哦，但是我哥那个啊，我哥他们是在那一群啊，每天按照经文大家一起朗读啊，已经这样去好几年了。
嗯、
对，大家每天都会来一起分享经文。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他们是读经的方式。嗯、结果今天没上线、嗯、
他应该等一下都晃上来。
对，他应该八点半祷告会结束。他就是说，他们从教会连他们的主日，他们是按照有一个读经日课，所以一天应该是旧约两章，新约一章吧。所以他们会在每天的，嗯、他们是用活泼生命，活泼生命下面不是有每年读经表吗？
嗯。
他们就是用那个每天早上大家一起读，然后礼拜天到教会大家一起读，所以他们在读经的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至少要十分钟吧，在聚会的时候刚开始很难。
嗯，礼拜天比较容易吧。
没有，几乎每个人现在因为有赖群嘛，所以大家会录音。
对对对，网络上也就真的方便多。
对啊，大家用赖群自己读啊，读完以后就分享出来啊。
嗯，
然后讲无形当中每个人都读了，因为你没分享会不会某种程度会不会有那个同侪压力？你没分享很奇怪，好像会有哎、欸，
会啊会。
对啊，这是一种灵修方式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基督徒在忙碌社会，在各种所谓的容易让我们不小心消耗时间的各种短视频或是各种杂讯，会让我们没办法有一个专注的时间。 但作者是说透过这些，我们回到书的内容，作者说透过这些可以让你正当的抒发情感，但我的问题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难处，就是你在情绪低落或是情绪属于愤怒的状况下有办法做这些日课吗？应该不容易吧，连自己的情绪都没办法控制，要怎么拉住这个所谓的救命绳？有人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吗？
诗歌呢？我觉得诗歌灵修也是，有一些人是去大自然走一走，那种叫什么样生态灵修啊，自然灵修。
对，我是不长进的人，骑车出去兜风。
这个也是啊，我觉得没有到一定拘泥说一定要读几章圣经几节，很多方式。
好，有两个人要发言，谁先呢 ？Rocky 在上面 ，Rocky 先。
谢谢。那个我是觉得那个抽离现场很重要，就是说那个虽然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那个难过、伤心或者愤怒、不平当下哈，是就像黑熊讲的，我们不太可能那个时候再怎么去灵修什么，所以我觉得先离开那个环境，然后到一个比较安静，不管是去骑车啦哈，或者是不要飙车就好。骑车啦，或者是说到公园散散步，或去哪里走一走啊，看场电影，听听音乐，我觉得抽离一下，然后慢慢再沉淀，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空间。我们的作者好像也是好像我如果没记错，他一开始也有讲到他师母也是受不了嘛，就是受不了他这种服侍的生活的步调，所以受不了，所以想要离开，带着小孩离开一段时间啊。那当然未必是说要离婚了，但是这是受不了，最好的做法就先离开一下。那离开一下，有一个转换的空间、时间沉淀下来以后，我们或许比较知道怎么再走回到上帝面前这样子。那我是接着想顺便再讲，就是我们这本书啊的题目是做一个这个情感健康的门徒嘛，啊，就是说情感健康。那我是想问一下，大家觉得如何？就是说，我们最近不是都经历了这个非常惊恐的事情，哈，非常恐怖的地震。那我自己也是吓得不知道怎么想，吓得脚都软了。就是说，我这在早餐店吃早餐，然后地震以后，我地震停了以后，我要走出来，就两脚也不太听话了。就是真的是吓坏了啊！就是说，而且要躲，不知道躲哪里。那当然，这事情已经过了。那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我们从信仰要不要透过教会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样极度的惊恐、极度的害怕？要不要？还是说让时间慢慢冲淡，一直到下一次大地震再唤起我们的恐慌？我不晓得哈，就是说。怎么样去需不需要去面对，特别是说我们的情感健康，还是把这个东西埋进去还是怎么样？那这个民间宗教我们听到很多，有的他们也去修行啊，修行就碰到这种事的话，那我不知道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在这方面情感健康是不是需要教会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我是知道我的朋友有一些921大地震之后有很长的时间是走不出来，有的到现在为止还没办法回到他的家乡，因为太痛苦太恐怖了。所以说这个跟我们有这个主题哈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也提出来大家或许有空可以想想看这样。谢谢。
好，谢谢 Rocky。 先给朝雅讲，我们等一下再一起讨论 Rocky 提的问题。
那个爱之语里面有讲到五种形式嘛，我觉得那个就是安息的这样的时光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精心时刻。那可能有一些方式，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晓得谁教我，就是说每次的灵修的时候一小，就是可能有那个你们刚才说什么类似活泼的生命，就是它有一些每日灵粮可以去看啊，那个经文都很短，然后我们用的方法是细嚼慢咽，就是呢那个经文虽然短，可是你每一句你都会去细细的咀嚼它。那 我那时候用的方式是每一句我都去写对于那句话的延伸的一个内在的感受。那写会帮助自己，就是因为你短短的经文每一句都要细细的去领受，所以写完以后你就觉得那天完成了这个用文字来默想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持续了蛮久，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要去灵修这样的方式，有时候也是一份感动嘛。你想要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精心时刻，然后这个形式我觉得帮助我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好处就是那个笔记后来留下来的时候，你自己还是会回头看，哇，当时的自己沉淀下来那个心情，我觉得。虽然有时候生活的忙碌会中断，可是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过去那样子的一个经验，我又会再一次的觉得，哦，我曾经做过那样事，所以，我想要再持续这样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像运动，你觉得你自己身体不健康，你就会持续运动，啊，你每天去运动，你就会很习惯去运动。那我觉得灵修日记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对，灵修是个蛮好的。我曾经也写过2、3年吧，跟着教会的灵修读经跟问题去回答。现在回头看，还处理过蛮多事情的。然后回到 Rocky 刚刚的问题，地震之后的这种紧张、这种害怕、恐惧的情绪，在教会要如何得到帮助？当然，我们所谓的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会有所谓的医治释放啦。这应该跟所谓民间中养的宗教的受精有点像。那如果一般呢？一般我们状况在教会，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有没有人有什么教会的想法或建议可以分享的？也可以开麦，没人
我
没人。
觉得刚才 Rookie 提到的状况，应该是我们所谓的像一种创伤症候群。那它是当然，像上次这个地震，可能在发生的时候，尤其现在花莲那么严重，然后我们好像每天还会担心余震，所以教会的牧者可能可以在讲题的时候提供一些方式，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团契里面，大家分享面对那样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用各自什么处理的方式？那有的人可能是像我，就是地震的时候，我想世界末日要来了吗？但我那时候我碰到危急的状况，我就是很习惯说主耶稣保守，主耶稣保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通常都可以帮助我在即使是很恐怖的状况，下一刻可能是世界末日来了的时候，可是地震过以后，我就觉得我马上回到一个平静，所以那个。嘴巴一直念着说主耶稣保守，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相对会比我一般的朋友在面对地震或者是平常危难的时候，是一个还蛮明显的帮助。可是如果刚才提到那个创伤症候群，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要透过医疗，欸。
好像是，因为一般走过一个创伤，至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我参加过921的救灾行动，我们处理过很多。以前我在救助协会有去跑过好几个灾区，那个都不是马上可以处理的。他只根本不用说地震，他只要觉得风吹大一点，他就觉得在晃，就想赶快逃出去，连睡都睡不好。大概很多人都持续2、3年是失眠的，直到慢慢缓解，这可能需要时间啊，然后也需要治疗，包含所谓的救助的这些参与那个救灾工作的志工或是教会本身也遇到这样创伤症，因为看到太多没办法承受的。我们做的方法还是找心理老师来带那个所谓的放松营，还是反正就是让他们可以转换心境，进入另外一个情绪再去思考。好，有没有人要补充的？没有，今天就到这边了吗？要说话的要赶快哦，我们读书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说话哦。
对啊，我们是多了9分钟。
对啊，没有人要说话，我就要来预告下一本书的哦，把握最后机会。对，我们的读书会不是听我和提摩太讲话，我们读书会其实是听大家讲话，大家从书有什么想法跟感受，就欢迎大家分享，因为蛮多也不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像这次地震，我必须要讲，我人在不在台湾，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这个影响，但是看新闻确实是，影响蛮多的，所以马上打电话回去。还有我们办公室也没事，没大事，对，算是恩典满满。好，有没有人要补充今天的内容的？ 或是要回应刚刚大家分享的。好，安静时刻就是退出时刻了。那我们就来看下一本书，下一次就是我们情感健康门徒的最后一次聚会。接下来我们就看投资理财的书，因为基督徒也需要赚钱，但是要赚钱有道。所以这本书我稍微翻过，它是用比较资料科学专家的方式，它讲了一些蛮重要的方法，所以可以对大家理财有一些好的帮助，也可以好好认识什么叫做正确的理财，因为高报酬就是高风险，但是你在长远的一个发展，你就会这本书就会谈到储蓄投资，然后投资的方法是哪些，然后它需要承受的风险，以及怎么样做最好。好，这本书大家可以先买，我等一下会贴到我们的那一群，然后就是下次我们就不休息了，直接继续这一本书。好，这样有没有问题？今天的读书会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赶快发言哦。没有，我就要结束到这边哦。好，3、2、1，好，没有，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次就把七八章读完，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情感健康的门徒，让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好，各位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